在11月14日举行的第16届财新峰会上，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谈到房产税问题。他表示，房产税是最适合做地方税的税种，当地的公共服务越好，房地产税越上升，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楼继伟还透露，房产税是2013年提出来的，实际上全国人大立法已经完成，一些难点问题也基本解决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就专门聊房产税这个话题，分析一下为什么房产税是短期没有，长期有。一、止跌回稳的努力。一年多以来，各地都在积极推动楼市止跌回稳，从价格表现看，止跌回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之所以说房产税短期不会有，是因为它和止跌回稳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这里顺便更新一下最新的热点城市房价数据。在2025年10月，北京房价环比9月下跌 1.9%， 同比去年10月下跌 8.9%， 上海房价环比9月下跌 2.2%， 同比去年10月下跌 10.1%， 广州房价环比9月下跌 2.0%， 同比去年10月下跌 12.1%，深圳房价环比9月下跌 0.5%， 同比去年10月下跌 5.7%。 在四大一线城市中，深圳房价跌幅放缓，北上广下跌速度比较快，月度跌幅在 2% 左右，香港房价正在止跌回稳。另外，由于各个城市房价比租金跌得更快，因此租金回报率均出现小幅回升。目前深圳累计跌幅已经达到 42.1%，如果北上广现在的趋势持续下去，今年底至明年初，四大一线城市二手房平均价格累计跌幅都将超过 40%。 我对于房子的观点维持不变，那就是以消费的角度看买房，假设房价要下跌还要买房，那就买，否则就不要买。对于持有房子的人来说，有一套满意的自住房就足够。正是因为止跌回稳还没有完成，房产税在这个时候出来的可能性非常小。我们过去说过很多次，房产税这种现金流收入是对土地出让这种一次性收入的取代。所以我们做一些简单计算，中国土地收入的巅峰在2021年，当时总收入达到 8.70 万亿元人民币，之后不断下降，到2024年只有 4.87 万亿，今年以来这个数字仍在下降。我们乐观预计未来每一年都有4万亿以上的水平，则相比2021年需要弥补的差额是 4.7 万亿。以300万亿的房产总价值作为税基，则年度平均税率需要达到 4.7 除以300，等于 1.57%。 这个水平会让大多数业主都非常难，比如一套一线城市500万元的普通住宅，按此标准一年的房产税就要 7.5 万，而这样一套房租出去一年，租金差不多也就这个数字。所以在房产高估值的情况下，房产税会让大量哪怕一点房贷都没有的住宅成为负现金流资产，会让本就下行的市场雪上加霜。楼继伟在这次峰会上也表示，2022年时出台房产税被认为不是时机，现在虽然房地产泡沫已经破灭，但下行仍在过程中，还是比较难的。二、税收探索。最近一位会计师告诉我，他们现在非常忙，特别是针对自媒体以及海外电商的集中需求，这些行业甚至出现了恐慌，特别是规模较大且之前没有关注税务问题的老板，现在税务部门也开始全力堵漏洞，比如以前买发票的做法现在风险非常高，一些合法合规的操作也被设置更高要求，比如年内开支发票，例如酒店或餐饮，任何一项太高也可能被查。通过给多人发工资提出公司资金，对于员工的年龄、常住地等等都有了更多要求。又比如让另一个自然人注册个体户再做服务外包开支，这种做法可能很快也要被管理或提升税率。除了税之外，江浙沪和广东等地的服务行业企业开始被要求给所有员工上社保，这导致公司压力剧增，然后这些企业没办法，就把员工挂靠到湖南、江西等强制社保尚未抓紧的内陆省份。我们往期主题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就专门说过，今年下半年是税收大方向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过去是放水养鱼，那之后就是严格执行。我们现在看到的境外电商信息打通、 CRS 获取海外投资信息，甚至连外卖小哥也开始交税，都是严格执行的具体措施。告别放水养鱼模式，对官方而言属于是一次税收探索，即探索在不启动重要新税种，例如房产税的情况下，依靠已有税种和规则是否能够填补土地收入下降带来的空缺。如果成功做到，那么房产税就肯定会推迟，如果不能做到，那么房产税就可能快要上线了。三、难以替代。房产税的长期逻辑是以现金流去替代过去土地收入那种一次性红利，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城市化都是一次不可逆过程，城市化推进到一定程度后是必然放缓，然后保持在一个稳定水平的，这时候全社会对于新增建设土地的需求将大幅减少。过去城市化给各地带来的住房需求增量是房地产运行乃至整个土地财政的基础，中国的土地批租制度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这个制度确实适用于过去快速城镇化过程的中国。 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每年都有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带来巨大的新增的土地需求，又叠加地价和房价的上涨，这给了各个地方快速增长的财源。因此，我们看到各地崭新的机场、高铁站、地铁、城市道路，可说都是拜土地收入所赐。正是因为城市化放缓，我们看到买房的人少了，房企资金链出问题了，也看到各地的土地出让金大幅减少了，大量公务员、教师、医生等在边岗位待遇下调，甚至发出去的奖金又被扣回去的情况，这些本质都是土地市场新常态导致的。要解决钱不够的问题，要么是开源，要么是节流。现在全国各地有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需要维护和运营，还有数量庞大的在编人士要供养，减开支是不太现实的。那么通过在其他税种上严格执行或者提高税率，能取代过去的土地出让收入吗？答案是很难。以2024年国内各类税收数据看，没有一项总额能接近巅峰期的土地出让收入 8.7 万亿。而即使在土地出让收入已经连续下降三年后的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 4.87 万亿也达到了个人所得税 1.45 万亿的三倍多。即便各个税种都瞬间增加 30% 税收，还是替代不了土地出让金。或者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跨境电商、美港股投资这种税都要收了，房产税这么大一块怎么可能漏掉呢？所以长期看，房产税是大概率是会落地的，虽然短期可能性不大，但长期应当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本期内容来自于过去一个月我的知识星球部分内容的节选和衔接。另外，过去一周的星球订阅内容 PDF 已发，主题包括一、美国政府重新开门，妥协的背后是什么？爱泼斯坦文件发酵，引爆美国舆情， MEGA 内部为何出现分裂？三、中国十月经济放缓，今年能否保五？四、中日关系恶化，为什么和平仍是未来方向？为什么惊涛骇浪概率反而更低了？五、市场评述，为何没消息比坏消息更可怕？英伟达财报后的表现会是如何？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加入，不仅是上述新内容，也可以一口气浏览过去八年的所有内容，也可以核定本看看准确性到底怎么样。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希望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波，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